2007年开始，我们今年马里圣来华200周年，他是1807年来的。我们在2007年开始，我们的信仰讲座呢，我们就进入就一个题目叫做基督教与中国的这么一个主题当中，现在已经进了第3个年头了。我们上一讲是去年12月，题目是三自运动的真相，三自运动的真相。那我们今年是3月份是第一讲，我们既讲了，其实从去年6月份当时说基督信仰在中国的社会意义的时候呢，然后就讲了蹒跚学步的中国教会开始从外国宣教士来华传教的部分转到了由中国信徒自己起来建立中国教会的一个艰巨的过程。蹒跚学步是指49年以前的中国教会是怎样是从根子之乱啊，是从那个01年开始到49年，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面教会的一段历史。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讲的，如果说上一讲讲的是一个政府来操纵的，来引导的一个把基督教的信仰放在他的一个框架当中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来看他的真相和意图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正面讲上帝在中国大地上的奇妙动工。上帝在中国大地奇妙动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刚才我们在大家一同读了以弗所书的这段经节，这段经节实在是很有力的经文，是在这里保罗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写到的，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向我们所信的人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些他谈了连续3点，都要超过什么呢？都是表明要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在这里面保罗所讲的，他自己正好是被罗马帝国政府关在罗马帝国的监狱里面，他却说神让这一次显现是要显明他的能力将要超过一切执政的。这是2000年前基督教刚刚起步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极其困难的这么一个场面，他的对象，基督教的一个对象，压逼迫他的对象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罗马帝国的政府。可是基督教就在这个当中他怎么兴起来了，这就给我们特别的让我们想到神的话的能力。他在这里讲的要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谓何等的浩大是一定要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表现出来的，在一切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看起来都是条件是极差极差的，但是神却把教会这样建立起来了。这就是神的能力，这就是神的荣耀，这就是神的恩召的指望。今天我们在这里借助这个文化讲座，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2个身份，一个是作为在民族上面我们都是中国人，另外一个更重要属天的我们都是基督徒，这2个身份在我们这里的一个奇妙的集合。我们活在当下的时代里面，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实在是要经历一场2000年前在罗马帝国那些基督徒所经历的神的能力的浩大。所以我说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被神的心中的呼召，有这样子的一个指望的话，那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今天我们来讲神的奇妙大功，这个时候我们讲神的什么奇妙大功呢？我们看我们一段前言，大家都知道上世纪的50年代 信奉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政权。他们所做了一步，他们就是当时是赶走了在中国的大约3000多名西人宣教士，主要是来自于英美的西人宣教士，逼令当时的中国基督徒都要加入由政府领导的三自教会，打引号，这个关于三自的问题正是前一讲的重点。什么叫三自？若有违抗不从擅自聚会者，就会遭遇牢狱之灾，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基督教的信仰是第一次在中国自己的政府上面被政治化了，这叫政治化。他把你这个信仰没，因为他说这个是西方传过来的，所以你做基督徒的话，你必须要斩断和所谓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系。所以每个基督徒在这个上做与不做，他政府给你的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是提到一个民族爱国的问题上。大家都知道当时在文革的疯狂年代当中，政府苏心连装蒙面的三自教会都拿掉了，一概取消。我记得那时候很清楚，这也是让批判刘少奇投降主义的一个方面，在宗教界的投降主义，其实就是本来都是共产党的既定政策，一个是主张缓和的控制的把基督教把它消亡，一个是主张疾风暴雨式的把它取缔。不过到了文革的时候，大家知道政权里面的激进派，共产党政府里面的四人帮啊，然后他们毛泽东他们的这一派呢，就是掌了权呢，那么就彻底的就是把它都端掉了，所有的三自教会都关门。这个时候好像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被消除禁地，无永无声息了，外界都不知道，著名的基督教的传道人都被关在牢里，其他的过去跟向三自软弱投靠的，这个时候也应该被打倒了，所以根本联系不到任何人。但是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政府要被迫重新调整起宗教政策，因为你要改革开放了，你必须在世界上，你必须要一个文明的形象出现，你不能再是公开的迫害基督教了，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公开的做。所以呢就开始恢复了50年代当时原来被关闭的三自教会。当时尼克松访华，大家知道就是开始第一次把当时北京的一个三自教会呢把它先打开，让它能够当时只有外国人可以进去，拿外国护照的中国护照的基督徒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里面还有内外有弊，慢慢这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呢，对这一方面打开了，各地的这个原来的官方的属下的三自教会可以开门，把一些文革当中收归那个作为仓库作为学校的原来的教堂呢还给有官方控制的三自教会。一下子呢这些官方认可的教会一当初一开门的时候呢，教会里面就拥满了信徒或者好奇者。这件事情当时在媒体上，在西方的媒体上是造成了轰动，外界惊呼，在中国长达30年的逼迫中，许多基督徒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因为过去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强调的是，不少人开了门了以后呢，当然有很多真的基督徒进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有对政府产生一个良好的愿望，是不是以后慢慢就是政府越来越开放，不会走50年代的老路了呢？当然当时也有不少真的啊，也许基督徒也到官方所开放的教会里面去看看。但是外界更不知道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直代表着未来中国教会方向，一群单单高举耶稣基督为教会真正元首的基督徒们，已在中国的大地上悄然形成了。原来有一次更大的数目不在三自属下公开开放的教会里面，因为在当时北京上海开放两三处这么大的城市， 人挤得再多，跟那个城市人口比例来比还是很小的。那些基督徒在哪里呢？他们的聚会呢，这些基督徒呢当时基本上农村。然后我们发现从这个改革开放现在，如果说以78年77年作为一个界限的话，差不多现在80年代90年到2009年，差不多又是个30年。我们所以说就是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是文革结束以后的30年，49年到79年可以这么说，然后79年现在到什么09年，正好是30年和30年。这30年里面，这子悄然形成的基督徒，他们从农村进入城市了，他们从地下浮出水面了，人数是越来越多，他的阶层涵盖面从过去从农村的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已经教育程度是越来越高了，而且他的层面涵盖极广，所谓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所谓强势阶层的人物，很多海归知识分子带着很高的学位，甚至在社会上面占据很优越的这样子的位置，是公司的董事长，是老板啊，或者是其他的大学里的教授等等，他们都以基督徒的身份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来。这个群体保守的估计大概有8000万，远远超过了官方三自会下属教会中聚会的信徒人数。他们的说官方数字说2000万左右，它的规模和影响是越来越大。他们以一个享誉普世福音派教会令人肃然起敬的名称为外界知晓，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这就是中国家庭教会 House Church in China。 这是一个从来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有这么大的一个民间团体，是以基督真理的信仰为之建立的。这个群体值得我们特别的花功夫好好的认识。那我们现在看，我今天的讲座当中分4个部分。第一，我们强调何谓家庭教会，先把家庭教会的性质定一下，然后我们可以介绍一下中国家庭教会呢，它的意向是如何兴起的，它的意向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第三，我们从神兴起的家庭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第四，家庭教会它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4个方面。首先我们看第一方面，何谓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的得名，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基督教在中国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产物。如果你打开这个 Wikipedia Free Encyclopedia 啊，你会打开这个啊，我们会看到呢，这个时候呢它会有个定名，它说家庭教会，如果给一个定义的话，就是在中国不受政府控制的基督教基督徒的一个群体，他自己的游离在官方不受官方教会控制的那么一个群体，那就叫家庭教会。为什么会讲成家庭教会呢？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其永远执政党，因为我现在讲按照宪法，他不要讲他执政党了，应该讲永远执政党比较符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光讲执政党，大家以为跟西方的执政党也会混在一起，以为有上台下台定期选举，还有反对党什么什么，都会这个什么制度都拿过来用，所以同样叫 government 政府法院什么，其实搬到中国来都要加成另外的解释。那么在这里呢，我就跟你说，你说他专政党听起来好像比较稍微厉害了一点， 那不过专政两个字是共产党过去最喜欢的，专政万岁，对不对？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但现在呢愿意温和一点，那我们也配合他一下，我们也不要就一定要讲专政专政了，但是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我就说这是永远执政党啊，是在永远执政党的全权统治的全权统治，请注意这个统治叫做全权统治，这个全权统治呢也可以讲成一元化领导了等等，所以或者用各种不同的话都可以说。这全权统治的意识形态下面，它是这个党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来统治的，这个意识形态是它合法性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形态它就不可能做永远执政党了。为什么呢？那现在的意识形态上面把它变了一下，作为三个代表，已经永远自动的代表了，不需要你自己来表态代表，已经代表了，也而且是将永远代表作，这个是你没话好说的。三方面他永远代表了，因此呢他这样一代表呢，他就独占了社会一切的公共资源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公开的社会性的一些非官方意识形态所允许的思想信仰言论集社和集会是不能独立存在的，那从法的观念讲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因为它并不赋予它合法，合法不合法是要由执政党控制的政府来赋予的。而基督教的信仰在政治的压力下面，不要说是在过去大家知道清教徒他要走过一个漫长的斗争，当时英国的亨利八世他自动宣布脱离罗马那个教皇以后，他就宣布自己为英国教会的元首，英国的国王就自动成为英国教会的元首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基督教的运动在英国，这叫什么？清教徒运动，就是要摆脱教会有世俗的执政掌权者成为教会的元首的这么一场斗争。他还是基督徒，还是信神的，这个已经把教会给扭曲了，因为教会就压在这个政府的权力之下。大家知道天路历程是班扬写的，班扬就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他是被当时也是被英国的国王的政府抓了有关，关了有抓，为了什么？他就为了一个自己照着圣经的真理宣讲圣经真道的自由，就是这么，所以他为了写出伟大的著作天路历程，因此就造成了一批人最后从英国逃到荷兰，荷兰待不住，有种荷兰乘着五月花船到哪里啊？到美国。到了美国第一件事，他们就是要照着圣经给上帝给他的这样子对信仰的理解的自由来自由的敬拜这位神，这就是美国的前面的这样的产生的一个前提。所以在美国他宪法当然一成立以后就一定把这条线拉好，这叫做政教什么分离，绝对不能用政权的力量来压迫人在良心里面敬拜的信仰的自由。所以基督教信仰在这个政治压力下，在尤其是无神论政权的政治压力下面，无论在真理的追求上或教会的形象上，均不能纯正完全的表达。我不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在良心里面，在这个方面真理和心灵层次上面会不会有这个痛苦，如果受到这个权力的压迫的话会不会有这个痛苦，如果是有的话，那就是一个真基督徒的标志，他不能在公共领域当中自由存在和发展，如果你要这样做你是不能发展的。所以基督信仰的公共性、社会性以及信仰内容的独立性，这本来就是基督教信仰所要求的。他基督信仰本来就是公共的，就是社会的，因为主耶稣的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要是万民什么做他的门徒，而且福音要传到哪里啊？传到地界，这一定是公共性的。基督教信仰不是民间信仰，不是民间宗教，不是那些或者是可以变成私人化的，不管是密宗也好，随便你什么，或者是气功，它一定是公共性的，它不是个人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它的社会的信仰内容独立性只能被压缩在一个私人的隐秘的空间中进行，隐秘的空间中进行，私人的隐秘的空间。所以空间还是要有，但是是变成私人隐秘性的空间。这个空间呢 也就是独立信仰的基督教的一切活动，只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呢？只能从信徒的家庭中开始。这就是家庭教会之得名的由来。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既本来是社会性的、公共性的，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把它压缩在私人空间，这个私人空间里面进行的公共活动，就是信徒把自己的家门打开，让其他的弟兄姐妹进来。如果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那还不能成为所谓教会。但是有其他弟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聚集的话，教会的形态已经出现。所以在这个地方，家庭教会是一个非常美的名。你只要想想，上帝在世上分别用家庭的教会代表上帝的两个恩典。家庭是上帝普遍恩典的表达，因为婚姻是上帝设立的，所以耶和华神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所以这件事是神亲自做的工。婚姻制度，婚姻是神圣的，这个是上帝建立的一夫一妻制，是现在被任何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认为人类真正文明能够发达的是靠他的一个基础的婚姻家庭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如果不在现代形态上实现的话，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普遍恩典，要忘不，千万不能轻视家庭的价值。而教会是上帝特殊恩典的标志，所以在这两者在中国就奇妙结合起来了，家庭教会。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在海外，我们的仍然说我们教会还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一家一家都是耶稣基督，是他们家的，是我家之主的话，是那么教会就更是耶稣基督的家了，这个非常重要。魔鬼撒旦破坏教会也是从家庭开始的。其实初代教会信徒为了逃避犹太公会的迫害，其聚会形式也是什么家庭性的。如果你打开约翰福音20章19节，或者是那个你看到吗，那时候七日第一日，大家知道是指哪一日啊？主日。请注意特别讲清楚哦，犹太人一般是七日的第七日，又是什么安息，他们的星期六。现在是说星期日是第一日，很多国内人搞不清楚，一听星期一就有星期一是第一日，星期日是第一日，第一日是主日。晚上门徒在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就关了，看到吗？这可以讲是最初最初的家庭聚会的形式，是在主日聚会了。这些门徒们是最早的教会刚出的时候，所以耶稣来站在他们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是复活的耶稣能够这么做。这就是当时教他们这些弟兄们怕犹太人。在公共空间被独占的情况下面的自然形式，使徒行传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说，那个时候他就是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回去以后，他们聚会也在哪里聚会啊？在所住的一间楼房里，所有的他们这些人在一起，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聚会就开始了。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家庭教会呢，最初的时候呢，其聚会形式也是家庭性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家庭教会并不是起初是从家庭的聚会得名的，但是现在在中国的特别的政治环境下面，有了一个特殊的，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有人来到加拿大到海外，他说我搞教会是搞家庭教会的，加拿大那就贻笑大方了。你不是说我找些人自己的家里面变做教会就叫家庭教会，不是的。因为在海外，在加拿大地方，教会本来就是公共性的、社会性的，你只能说我用家庭作为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你根本在这里没有一个真正的作为家庭教会的一个原本它在这里标志的一个属灵意义。因为你并不是说教会在一个家庭的聚会就一定属灵，在公共场所聚会就不属灵，没这个意思。可是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它表明了一个最重要的属灵意义，表明它不受政权力量的控制，它只单单凭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信仰的唯一的元首的指导，只能在这个特殊环境下面 以家庭的方式进行聚会。现在我也讲了，随着这些独立的这些在家庭教会里面的壮大和其成员背景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成员背景在改变了，过去在农村里面，过去城市的这个街道里面，或者是比较那个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可是现在有很多人在社会上是有头有脸的了，在公司里面他们也有一定的社会的声望，你让他们然后钻到什么地方去军训呢，也是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的聚会呢就显得就比较公开了。这种公开呢，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在温州，像温州那个地方，因为有150多年的历史，那个大环境下面，因为基督徒的比例特别高，而且这些基督徒大部分是商人，又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他们在当地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社会关系。这种情况下面，他们差不多可以公开的出来聚会。一般情况下面，当地政府也是采取的一个眼开眼闭的方法，所以慢慢就浮上来了。像北京上海一带，他们开始租写字楼，本来是租民用建筑，然后说扰民啊，那个常常以扰民的方法，因为旁边就是人家的民人，你大家唱歌啊，或者来来回回上上下下楼梯，就索性住到写字楼了。写字楼星期日应该是蛮安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说他到了写字楼你就这样他叫写字楼教会，不可能是随着他的聚会的，他仍然叫什么家庭教会。所以家庭教会他只是从他的一个开始出来得名，但是真正的意义不在他的聚会场所，而在于他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情况下面条件下面，用私人的隐秘的空间来开展一个公开的一这样子的公共性的信仰活动的这么一个教会。所以我在这里要总结一下，聚会的地点虽有变化，但其照着圣经的教导，独立办教会，独尊耶稣基督为教会唯一元首的宗旨是不变的，这样的教会就是家庭教会。它是用于区别在社会上那些接受政府三智会领导的有公开合法地位的教会，它是有区别。所以家庭教会在中国现在的法治条件下它是不合法聚会，所以随时可以被政府说非法聚会的名义来破坏。这个不合法是在政府的法规下面是不合法，但是在中国的宪法更大的框架下面应该说是什么合法的。为什么呢？宪法说36条凡是中国公民都有什么信仰的自由，所以这个不合法是它的法规自己造成的自相矛盾，在这个上面，比如在宗教那个管理条例里面看起来已经不合法，可是在宪法当中是合法的。如果在西方的这个法制法，马上就讲宗教社会条例的制定违宪了，因此违宪的话就自动失效，当然是以这个最高的这样子的法规啊，法律的最高的形式，其他都要向他看齐的，是不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讲一下中国家庭教会的意向是如何兴起的。我们从历史，我们分成两个方面看，从历史的发展阶段看，家庭教会的最初兴起是从58年开始，从50年里面，然后就已经断断续续的做拉锯，政府也不是他号召发起签名运动，加入三字啊，然后让大家签名拥护，然后像王明道啊这些林先高啊严香成他们都不肯，他们仍然保持。后来直到58年啊，56年的时候把他们抓过，然后又放了，当然那个56年57年的稍微松懈一点，到58年的时候全部所有的这些只要不参加三支的传道人全部一律被抓，一个不留。前面一段时间还留几个，主要是给他们一点时间，希望他们能够好像能够明白政治是宽大的，让他们自动表态啊，这愿意参加，这个政治效果比较好一点。但是最后到这个时候呢不行了，把他们都啊，林先高袁湘成，我特别讲林先高袁湘成，因为是后来比较知名的，当时还有很多了啊，谢默山等等一大批都进行逮捕入狱，使任何独立教会都不能公开存在的时候，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必然出现自己。 为什么呢？只要公开的教会还可以存在的话，很多人心想虽然受到逼迫，但是只要那个教会王明道还站在那里讲道，他就来。所谓的是当牧人受到击打，羊群就失散。当王明道被抓以后，当那天被抓，大家不知道，第二个礼拜紧着第二个礼拜大家知道了，比如说王明道被抓了，整个教会哭成一片，几百人哭成一片。那个一个负责人是在哭声中讲完讲道以后，然后希望大家下周再来，结果下周怎么样了？没有人来了。就是这样，在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真是被牧人被击打以后，羊群就真的失散。因为你来了也没用，来了以后上面讲的人是政府指派的人，尤其听了政府指派的人，他们在站位里天天跟政府那个这个在指派的人在打交道，甚至学习，那何必再来听一场呢？那就没什么意思。尤其很多人不愿意他纯洁的信仰以这种扭曲的形式出现，尤其不能。很多人有些基督徒说可以，他在单位里参加政治学习他没问题，他觉得是政教分离，我在单位里面政府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就参加了。可是到教会里，政府的人站在上面，他就忍受不了，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所以这一出出现的家庭教会有如下特点：第一，是以非教会形式出现，他并没有说哦，现在这个我们独立的教会在公开场合上面已经不允许，让我们建立家庭教会吧，基本上不会这样。因为大家有属灵的需要，尤其羊群这时候需要上帝的指引，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会来是自发的不定时的小型聚会啊，在各个地方都有，是不定时的小型聚会，互相打探打探，哎呀，我们的牧师王明道现在怎么样了？被关了怎么样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大家互相安慰，互相祷告，也没有讲到啊，但没有公认的教会领袖，只要是公认的教会领袖，你这一公认，当然都在公安局的名单上了，哪一个逃不了？所以都公认的都被抓起来了，没有公认教会领袖。第三个特点肯定是非常隐秘，大家很害怕。早年门徒也很害怕，把门关了，就怕犹太人过来，都肯定的。这种害怕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还有一点非常单纯，只是为了相互安慰、彼此支持，都不知道这段时间他们能熬得要多长。多久不知道。好，但是这段时间呢，那五八年或者什么那时候是比较短，但是突然因为着到第二步，到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讲的就是三年困难期间，前面是发狂大跃进啊、高产啊、那个假报啊，然后就造成大批的饿死。这个时候中央开始调整政策，这个调整政策当中呢，就是对民间的控制怎么样啊，放松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讲文化大革命，说那时候一些传统的戏又开始唱起来了啊，《红楼梦》那时候拍成越剧也是在那时候拍成越剧了，电影啊出来了啊，或者什么，就是所谓六三六四，那个六二六三年的时候，到六四年也不行了啊，八届四中全会，大家知道毛泽东发出一个句伟大的口号叫什么？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斗争。那么然后四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毛泽东心想那是刘少奇出来收拾残局，声望就越来越比他什么高了，抓生产不行，但是搞斗争怎么样啊，没有人搞得过他，所以他这样子来，他的力量又加强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专制的这个权力机构里人民是没有办法的，就完全是受政局受上层的这种控制，没办法。但是教会也就在这六十年代初步站稳了脚跟，因为正好放松了，你既然可以大唱传承戏《白蛇传》啦，或者是那个，或者是等等可以唱的时候，京戏也可以唱啦，或者什么等等，底下的一些活动就开始。因着三年的大饥荒，政府的政治管制有所放松的时候，在浙江、温州、广东三州一带的家庭教会就得到初步发展。所以，当六四年四清的时候，开始清算的时候呢，工作组下去后，他就很惊奇的发现，我在这里从那个中国福音会的资料，在贵州山区的活动中。当地的传道人竟达到674人之多，传道人都是代职传道人，都是没有头衔的，就是这些传道人在各种山区里奔跑，就是一个地方四清组，那么他们就把它看成是啊宗教迷信这个严重这个猖獗的一个表现嘛，就打报告上去。所以当时六十年代初期的家庭教会活动已经引起圣父与三职高层的警戒，比如 1961年召开的全国三次会中决议，大家记得我上次他们几条决议当中有一条决议，第四条决议就是说坚决打击肃清各种的非法的聚会，这个任务交给了三级教会去专门的肃清打击的不经三次批准的基督徒的聚会，就由他们来做，所谓的就是他们不会讲他是家庭教会，就讲是非法的聚会。然后第三点，正面文革家庭教会未被摧毁，这也是很奇妙的。十年文革期间，公开的三次教会人士一概遭到批斗，反而很有意思。当初那些软弱的投靠三次的，后来文革时候大部分都活不下来，反而那些坚定的反对的被抓到牢里了，文革时候反而被好好的保护在监牢里面，反而生命都没有受到危险，因为这政府已经关在牢里了。可是摆在这个面上被红卫兵斗得要死要活啊！其中最著名的有几个，那比如说那个贾跃宁啊、杨少棠啊，他们都基本在文革当中是被斗死的，因为他们也被都打成右派，先是被打成右派，后被斗死。他们当时就是共产党是向他们做供给，是作为高度要紧的统战人物，他们都把他们当作那个全国三次会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多设几个，主席必须是他们的那个党派的人，那副主席边要需要有几个就几个，对不对？然后就专门按照副主席，他们都是副主席。但是呢，他们就，这就是我要说，这个左邻领袖如果那个时候站不住脚，结果最后的这个后半时呢是个悲剧啊，被这样斗死。家庭教会更加受到严厉迫害，但是却未被摧毁。当今家庭教会中一些领袖人物啊，那些河南家庭教会，我看他们的一些信主的很多人呢，确实在什么时候信主的？不是在别的时候，恰在文革高潮当中，他们信主了。反倒是那个时候非常的时候信徒得着磨练的信徒。那好，进入第四阶段，文革后家庭教会开始复兴了。因为文革后最初四年，家庭教会在农村各地发展，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土地啊，开始联产承包啦，要是放松啦，春风，所谓当时有首歌啊，唱的是什么叫做什么风啊，那个啊，那个就是吹遍了什么中国农村子，那个一首歌啊，那个就是其实呢真正的吹遍的是什么，是里面的基督教兴旺，比那个这个小麦啊大麦的那个发力还更加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信仰的种子在他们那边出来了。河南安徽浙江温州地区还有福建广东，这个最初四年呢发展都是很快的，奠定了现在的根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初许多忠心的传道人被释放回家了，释放回去的时候还说监视居住啊、是宽大把你放下来，然后人们慢慢就看他们，然后他开始放胆传福音，然后就在他的家周围就兴起了这个福音性的聚会。这就是当时的，比如说从本世纪开始，我在讲从农村进入城市嘛，城市的家庭教会也越来越壮大。90年代袁湘成在北京，林献斋、林献高在广州都开办教会，因为他们是在国际上都是有名的了，已经变成是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代表，老一辈的传道人关了几十年，他们出来以后因为这国际社会特别瞩目，因此政府呢是有投鼠忌器的这个表现，就是很怕因打他们啊，那个就是什么呢，因此就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国际影响，所以对他们例外，别人不可以办家庭教会，林献高就可以啊。林献高反正也是你们要抓我就在这儿，他反正也就是这样子，所以几次威胁对他不起作用，所以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手上拿的圣经是里根总统送的给他签名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个一动动可能变成外交问题了啊，是中美关系啊等等啊，所以这里面也举个例子啊，像袁湘成什么他们都是谢幕赞成，一些都是不计周末的这些过去的一些传道人，所以呢给他们一个特权，因为他们也老了，都是七八十岁了，他们想这些人也对他没办法，只能这样，但是其他人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那就更加严厉一点，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这里面，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我们说从1989年标志性的六四事件开始， 我们看到是走过了差不多20年的路。我们把它城市家庭前面4年是主要家庭教会在农村，如果在后30年的话，后面20年就是农村家庭教啊，那个就农村开始进入城市，城市还是小的，但是可以89年的标志性的64事件开始。现在北京家庭教会很多学生呢，当时64里面都被抓被关，后来成为基督徒的，海外有不少，大家知道啊，张伯利啊、袁志明啊，那就是这个64以后逃到海外来成为啊现在的传道人的，大家都知道。因着城市家庭教会成员的高学历背景，许多人又是社会各领域中最有成就的人士，这样应该在某种意义上将家庭教会带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呢？将带到了与政府的宗教政策不可回避的冲突中来了，不可回避的冲突已经带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冲突中来了。那家庭教会就是有一个任务，它开始必须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的公众生活当中，已经到了锥子放在什么口袋里面你再也不能藏住的地方。好像主耶稣说的灯本来点着了，不是放在什么头底下，应该放在什么窗台上，应该放在窗台上。可以这么说，人就是可以讲本来是胆小的，也是怕事的，怯懦的，但是神他的手就会一步步的带着走。我们可以看现在就是历史上的阶段，就走过了这第5步。然后我们看另外它的发展是从什么呢？从各种历史的社会的成因看，我们刚刚是个时间顺序，现在我们看看它的背后的一个社会基础。中国家庭教会的信仰根基，我们来看一下啊，从它社会成因看，最早是神借着第4波西人宣教士来华宣教奠定的，这就是2年以前讲的马里森来华，这是第4波。我在这个基督信仰在中国社会的中国的社会意义当中，那次讲座里我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说法，我认为我们现在基督教在中国的这样子展开，不是原来的第4波的简单延续，应该给它一个新名称，叫什么？第5波。所以我就说这个第5波现在的基督这个是 the fifth phase， 就是说如果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看，我们中国现在是进了这个第5波。凡是卸任宣教士辛苦寻道，劳苦寻道多的地方，就是当今中国教廷家庭教会兴旺之处。过去车祖良说的寻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啊，所以这里面呢，像河南为什么这么兴旺？为什么山东也兴旺？在辽宁那里也比较兴旺，温州、福建那边都是过去宣教是特别劳苦的地方，特别劳苦的地方。反之，像湖南啊、四川啊，过去那个地方是比较是硬土，宣教是来到中国的时候，那边的中国人的心啊也特别硬一点啊。我们这儿的也来自湖南和比如说四川的情况不一样，神又改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四川界和湖南界的，我们要做这个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宣教士的回忆文章说啊，那个地方是比较，可是像当初大家知道河南山东嘛，河北那一带，这里那就是义和团最活动的地方，杀的最多的地方，山西那些地方。第二是因着神在中国早期教会中掀起了像王明道等一大批的教会领袖，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宁受逼迫，不愿苟且的他们的带领和鼓舞。这个是我前面第一原因是讲西人宣教士，他们为着主寻道，是这样的，一代代这么多人就舍命洒热血洒在中国了，洒在中国。那么然后神也兴起了中国的教会领袖。如果说王明道当时在那个庚子之乱义和团这个运动当中被包围在他身在这个当时东交民巷的这个西交民巷的美国大使馆里面，他身在美国大使馆，因为他爸爸和妈妈是教民，然后要如果在外面是要被义和团杀的啊，所以被保护在这里面，他在那里，所以他身在1901年，所以他是第二代的寻道的一个样子啊，比这样子的带领和鼓舞。第三是因着共产意识形态在人们心中的破灭， 虽然中国的经济有所发展，但是社会诚信的匮乏、道德的滑坡和心灵空虚的情形就愈加严重了，不是一个社会原因。第四个、第三个，那是信仰上的道德这个价值的破产所造成的。第四是因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模式的多元化，这点是在改革开放之功劳，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基督教的传播有了相应的经济资源的支持，因此有很多传道人可以作为自由职业。因为人们也可以有一种集体的这个企业的观念，所以一些家庭教会的这个奉献来的可以一种集体的或者企业的或者等等的名目存在银行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有些基督教的那个企业家复兴就是在公司里面聚会，所以这些东西因为它完全是自由资本、私人资本的，所以这里面都创造了各种空间。所以呢，基督教的传播有了相应的经济资源，也没有像过去我们都是单位所有制的人，除了农民以外每个人都是单位所有制，所有你的粮票、邮票什么的都是单位所有制，你一定要在一个单位里面，单位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控制的手段。当改革开放有这一款直接的单位所有制在经济上面改革开放才能，所以我们的空间就大了一点，社会空间大了，经济空间也大了，这是一个好处。因此呢，还有一个经济的多元化，第五点呼唤着社会组成的多元化以及信息交流的多元化和国际化，这也是无可避免的。尤其马克思主义它是特别从经济为基础来发展，经济是基础，一切都是它的反应。现在经济已经基础变了，最有意思的就是说经济的革命、啊、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一定带来上层建筑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铁的命题，这就是它革命的基本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可是最有意思，他现在当了权以后，他拼命反对他自己的结论，就是经济可以改革了，不会引起这个上层建筑的改革，经济可以改革，政治不可以改革，本来是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明白这意思？所有这个东西看出一个理论的荒谬性，最后全把它暴露出来了。所以这个理论已经破产的是千空百唱，过去还有真诚的人去捍卫这套思想，可是现在哪个捍卫，哪个人就是无耻，因为无耻太极点了，因为实在不能了，所以这个力度已经不能说出来了。所以政府已经进入一种什么情况下呢？我就说进入了后共产主义的责政合法性的危机当中去了，叫后共产主义的责政性的合法性危机。因为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它的意识形态上的，现在它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崩溃了，无论是什么层面，你再怎么统治下去靠什么呢？我上次在网上面看到有个共产党员投诉，他说我现在在来到国内看到的公安机关的大楼上面去了，让公安机关机构说让公安就成为我们政权的有力的一个屏障之类的，让公安机关让公安警察机关成为这个政权的有力的保护。后来他讲这不对吧，难道我们是警察国家吗？难道我们政权要靠警察来对付我们人民者来保护吗？那称赞也就这回事了，过去不需要，过去人民自发的拥护，现在变成警察来保护，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区别，这叫做后共产的自发性危机。所以故而决定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政府不可能如以前那般对基督教进行全面的封杀和驱赶，这点不可能的。过去很容易运动群众，说你封建迷信，或者是说宗教，或者你勾结帝国主义，把群众就是像暴民一样的围起来了，这个斗争啊、批判大会的这种唾沫都把你吓死。现在要这么着急是不太容易了，啊，现在人头脑不这么简单，不能这样着急，所以呢，他现在就不可能全面封杀和驱赶。第六，国内家庭教会的成长与壮大的过程当中呢，海外的广大教会。这就是神的美意了，圣徒相通，包括海外华人教会的支持与帮助是起了极大的作用。所以神的恩典对于中国人的恩典呢，其中一个让很多中国人能到海外。 来到海外，在海外得到自由，在海外发展经济，回过来支持国内。像国内很多出口什么食品啊什么，就因为有海外的广大的华侨市场，所以他榨菜啊、酱油啊、水买还不是我们在买嘛？我当时印象，这个这些东西外国，我们印象外国人特别喜欢喝中国酱油还是什么吃中国的榨菜、咸菜。后来一看，全部进入了 Chinese grocery store 啊！原来我们承载着海外的广大的华侨市场，所以让中国的经济这个硬通货都有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别人不要，我们说。一个中国心里有难，有没有不知道，中国胃是肯定的了。我们总是要中国的出产，我们还是要依赖的，所以这个是经济上的。但是真正的是什么呢？真正是在神是信仰上。海外华人教会这个对回去的这种培训关怀经济，这个东西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个，中国的城市家庭教会兴起和海归现象是分不开的。没有大量的海归回去，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一定是很薄弱。不但有海归，还有很多西人的工作，那个教师啊等等，他们在中国的大学里，在中国的这方面公司里面，很多基督徒也带了不少的这个年轻的学生。所以只是城市的家庭教会就形成了，不但学历高，而且年龄相当轻，很有活力，而且他们都在公司在社会上面完全是卓有成就。这一批人就形成了这个现在的城市家庭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骨干。那我们看第三部分，我们从神兴起他的家庭教会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第一，我们要说家庭教会的兴起是神对国人的连续恩典的眷顾。上帝的荣耀要在一个世界上面一个最多人口的一个民族当中兴起他荣耀，这是神的一个计划，可以看出来，不是说你人口越多神就一定来眷顾。我们神的主权你不能给他来限定，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看出来，神对中国这个民族有特别的眷顾。因为现在看来，中国这个民族这么多年的苦难，从上1860年开始洋务运动，就发现中国原来的古老的文明不足以跻身到中世界的现代化当中，中国就落后了。表面上看到落后的就是挨打，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开始洋务运动。可是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李鸿章和张之洞先搞洋务运动，只是向西方学一样东西，学他的经济，学他的科学，学他的技术。可是历史经过了多少年了？1860年到1960年，现在到2010年，还是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大家总算是觉得好像中国开始向外部世界打开了，结果还是回到了这个起点上，还是洋务运动。你要知道，洋务运动后来马上就被什么取代了？戊戌变法取代了。戊戌变法又后来被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被五四运动。你看那个时候没有个强势的政权的时候，中国的民间的活力是很大的，很快就走到五四运动上去了。可惜五四运动是走错了路，是为了在文化上突破，就把这个进化论啊、共产主义引过来，这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里面就造成中国因为学西方学错了，造成中国再次跟西方隔绝，现在再打开又回到了洋务运动，就是回到了整个历史回到这一圈。但是这一次不同的是，所有都相同，政府态度基本上对世界的感觉都一样啊，当时大清是叫做西洋，这叫什么呢？西学未用，中学什么为体，这是张之洞的叫洋务运动。现在呢，到文化当中叫洋为中用啊，都是用洋的，只能被中国用，不能做体的，就是这样。现在呢不说了，现在说什么中国特色？什么东西你坚持中国特色，翻来覆去就是不能撼动原来的中国2000年来的专制。这个专制当做宝，这个是怎么样撼动它呢？现在神有个美意，是要借助基督信仰的兴起，要表明专制的权力不是万能的，政权不是万能的，武器也不是万能的，军事也不是万能的，宣传机器也不是万能的，暴力也不是万能的，警察也不是万能的。这就是家庭教会的兴起的作用了。这表明中国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神的那个整个历史的长卷的展开下面，现在是到这时候了，中国人是到处碰壁，走来走去走不好，这个时候才回到基督教信仰。所以无论是坚持国粹再回到孔孟那里去，或是单单学习西方的表面的这些技术和成功的路呢，已经关闭了，已经不可能了。国人现在只有仰望神的拯救，只有这条。第二，这是表明上帝的怜悯，让中国在苦难当中学习，苦难也是启动的。然后第二点要说明的是，家庭教会是神的道不受捆绑的明证，是神大能的彰显，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摧毁真正属于神的教会。这次不一样了，如果像前四波每次只要当时的政府，中国的朝廷或者政府只要做一件事情，可以把基督教从中国人那里拿走，基督教信仰就是什么赶走外人。从第一波开始啊，开始赶啊，然后第二波第三波到第四波都是赶，都是赶，只要把从来没有在中国人里面的群体里生根。第四波虽然西元宣教是被赶走了，但是他们大功已经告成，中国教会的根已经扎好了，一代中国自己的传道人的领袖已经出来了，这是第四波最大的功劳。没有任何教会能世界上没有任何教会能摧毁真正属于神的教会，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这个明证，这是个最大的明证。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就特别想起想象了，就是在哥那个腓立比书里，保罗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件事是表明神的道不受捆绑啊。现在就是说，他说我自己受到捆锁。你说第一章腓立比书一章是，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别人听起来很傻，哇，你是大有能力的传道，把你抓住了，很多第一感觉糟了，对不对？我们靠谁啊？你抓了，你这么有能力，既然神是真的，那就让你传啊，到处，那你抓住了。但是保罗是这么说的，是我被抓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预言前进的七个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那么保罗在这里，他在月中的为着信仰宁愿死的这样子的一种殉道的精神，是对人是更大的鼓舞，这就是神要他显示出来的。所以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看到他这样，他受捆锁而一直不缺的时候呢，因为很简单嘛，对保罗来讲，罗马政府很简单，只要你当面否认上帝就是了。其实罗马政府觉得也奇怪啊，我们愿意你拜你的上帝，拜耶稣都可以，但是有一条，你拜了耶稣也要拜什么凯撒，所以还要 class 一个，我们给你讲条件，但是就不行，单拜耶稣基督，不能拜其他任何人，这是当时他必死的一个原因。但是正因为这件事情，多半因他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律法放胆传神的道了，无所惧怕。你看奇怪吗？他被抓了，就更多的人兴起，反而怎么样？不是学了教训，哟，你看保罗都被抓了，我们以后要小心点啊，那很敏感的问题啊，什么政府已经反对了，我们要注意啊。有这样的人，这种人呢是情愿神的道被绑，被绑，他自己不想被绑，明白吗？他是牺牲神的道，他让自己得到自由，却把神的道给舍了。可是在这里呢，是你自己被捆绑，却被神的道被兴旺，才让我们知道神的道不受捆绑。这个最大的感动就是，当时一批批的基督徒的殉教是感动了罗马帝国当中最有智慧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为这个现象所震动的。没有哪一个人为了这种所谓的神神鬼鬼的事情愿意丢掉性命的，因为都是过去民间信仰，你拜个神拜个鬼还不是为了你自己，当你发现你拜他对自己没有好处，对有坏处，那赶快丢掉算了，你赶快转拜一个对你有好处的神就是了。但是他们奇怪，世上没见到这种人，所以他们开始深思这个基督教里面的东西，所以后来他们信主就把这个福音就是转过来了，这个是很重要。第三，家庭教会所经历的逼迫磨难有神的美意的，就是说 他是要引导神，引导中国教会更深的经历他的恩典和大能，心意坚定的走十字架中心事主的道路。很多人说政府的逼迫是好事，不错，这句话没错，因为有逼迫怎么样啊，基督徒在苦难当中才能受到磨练。那些不是真信基督教的，以为信了基督教有好处的人都吓死了，那就不来了，留下来的都是什么，那些真心爱主的人。所以教会得到了纯洁，这很重要，这是好的。但是我就发现有人说政府逼迫是好事，所以政府怎么样啊，应该逼迫，那就错了。为什么不抗议政府逼迫呢？因为让政府逼迫是好事，当然是神允许的，神不允许是不可能，但是政府逼迫是肯定是错的，是吧？神不是让我们只是啊，我们就逼迫了，我们有一个，我们不放弃信仰是好的，但是并不是不让我们放胆的继续传神的道，还怎么传，这个我们下面会说。然后我们说可能是的确是中国的教会要扎根啊，不容易，可是中国的文化里面可能真的是能够为着信仰真正的去这样去能够被磨练爱主，这些事情可能是真的需要到一个特别的严苛的阶段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庭教会的爱主他们有一首歌叫做中国早晨什么五点钟，很多家庭教会他们就五点钟他们就在开始祷告了，因为他们在逼迫当中他们非要感到有神的同在不可，神的力量要靠着神，知道他们在政府面前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害怕的，除非神与他们在一起，否则他们怎么能够坚持下去呢？所以祷告非常迫切，祷告非常迫切。所以很多海外的牧师他在海外要接触信徒听他讲到很困难，可是一到中国家庭教会发现他们做了一个不让他走，让他讲，哇，那感到非常的满足，那就感到自己忽然被看中了。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家庭教会他们一方面很需要，一方面他们也真的是很渴慕神，可是我们在海外条件好啊，我们就可能就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就不知道去加以珍惜。第五啊，第四呢，我要讲它的意义是什么。家庭教会生了中国广大农村与基层的民众扎根本土，彻底改变了百年来基督教是所谓洋教的面目。不是过去以为啊，那个是啊，只有一些到外留洋的，要么在那个上海啊，说办点什么，那是高等华人进出的地方，或者是完完全全是洋人那个传教士在农村里面搞的，那些教民啊，自己没有头脑的，因为那就是洋教。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彻底改变了百年基督教是所谓洋教的面目。那么我们怎么看呢？有人讲，哇，现在真是基督教要加。把它中国化的好时候了啊，把它变成啊中国特色嘛，那么正好错了。这不是说正好中国可以去影响基督教了，中国文化可以去把基督教改变了，什么东西然后带回到中国啊，文化是博大精深，随便什么时候到中国这个大的缸里面来，不管它是染缸还是什么缸啊，最后酱缸也好什么缸也好，反正最后非得变成中国特色才能在中国的大地上什么生存下来。佛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佛教已经不像过去的原初传的佛教，到中国来那完全就是按照中国的文化改了啊，这是属于很大的不一样的。可是基督教它是不改却能够立下来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不是表明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吸收能力，恰好相反，它证明的是什么呢？证明是基督教信仰它的真理的普世性是绝对不用怀疑的。所以我说这一条是为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普世性提供了最好的明证，因为基督教信仰是上帝是一本道德万作，它是用各族人，它是恩待的人，是万民，中国人也在上帝的恩待之列里面，绝不例外。这就是它的普世性的最好明证，而不是中国文化有很强的这个吸收能力。正好下面要通过这个东西让中国真正的在这方面能够心灵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第五我们学到什么呢？家庭教会形成了中国最大的自发的自主的信仰团体。 虽然在中国的比例看起来有这么多13亿里面，你说8000万也好，有人估计也好，为什么呢？三支教会是2000万呢，而这个家庭教会保守估计8000万呢？那国务院有一个那个研究社会那个叫于建荣，他说一个博士，他说三支教会的人，因为上面统计人数的时候，政府向三支教会负责人统计，他就一定要把人数压低报上去，他才不会挨批。如果他说哇我们教会人多了，那不但不会得到表扬，反而要受到批评。你说这个意思，这个是他国自己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人自己讲的。所以他认为，所以三支教会人数其实不止2000万，只是因为他报上数字是比较小心翼翼，你不数字报的越多，上面一说你控制不力啊，你这个就让，那就晓得了，这个教会的负责人不是带领教会成长，是要怎么样啊？目的他的工作做得越好，就是把教会人数越来越赶走，那就是他的工作做得越好。这不是牧人啊，是什么？那变成狼了，是专吃羊的了，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所以他我讲这句话，我都觉得他挺诚实的啊。他是体制内的人啊，是高级国务院这个农村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所以在这里面，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信仰维权团体。为什么讲到信仰又变成维权团体了呢？因为是这个不得不这样进行的。如果当初十年的时候，文革以后十年，家庭教会以农村信徒为主的话，大家知道农村人、乡下人，这个是没有任何的社会的势力，也没有任何的政治势力，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所以在这个政权那个政府部门看来，只是被宰杀而已。所以当时的农村教会的这个家庭教会被赶被抓呢，只能怎么样啊？只能向神祷告，受苦，默默受苦，没有别的办法，除了受苦还是受苦。可是现在呢，当家庭教会的成员开始发生变化了，很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都成了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是懂得法律的，尤其有许多基督徒的律师，他知道他们政府这样做其实不合法的。那农村的人可以被你吓唬一下啊，那个拿一个什么宗教管理条例在他面前扬一扬就可以了。可是城市分子你跑到他面前，你说你非法的，那为什么非法的？首先问你有什么合法权利来到我们这里来那个？你要表明你是来自什么公安？哎，公安不行，你有没有搜查证？有没有法院批准的？如果这样讲，他就变得复杂了，那不好随随便便跑过人家了。你至少拿了一个搜查证书吧，啊，你要检察院或者法院至少有个提供一个法律的根据吧。我们到底是什么样不对？所以这个里面呢，慢慢的信仰就走到维权了。这维权，这不符合佛陀基督教信仰吗？是完全符合的。为什么？保罗当初竭力要争辩，要辩明他是无罪的，他要上诉到哪里去啊？凯撒哪里去？所以他就被带到罗马去了。所以说基督徒的是可以本着自己清洁的良心，在政权他合法的位置上，我们是百般忍耐遵守他上面的权柄，可是要辨明的在信仰方面是只听上帝的。信仰的问题上，政府不能指挥着该怎么崇拜，该怎么样传道，该讲什么，该不讲什么，这不是你说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成了一个为信仰的一个维权团体了。这为中国呢建成一个在信仰、言论、出版、机会自由的宪政社会呢，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将来中国的转型，我相信就是从这打开缺口的。因为为什么呢？打开了中国社会2000年来的一个死结。这个死结是什么样的死结呢？底下的人民跟上面的官方政府呢，官民是对立的，官上面是暴政压着下面，下面被你暴政压了，表面上出现的是什么顺民的样子，背后就是什么刁民。只要你出现什么地方逼得不行的话呢，就变成什么暴民。他一定是暴政就产生暴民，暴民推翻暴政，建立另外一个什么暴政，这没办法。当时的人民因为找不到其他的思想信仰的来源，你要组织起来，你就是为一件事情揭竿而起。揭竿而起是不会跟统治者，你给我这个揭竿而起的自由，所以不需要有自由。你杀我，他当然杀你，这个有什么好说的？这时候自由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所谓抗议的暴政， 就说你对我太不好了，所以我活不下去了，我要拼命。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人的罪行。当你统治人家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对人家，最后人家来跟你拼命。这是永远中国社会上世界，因此官永远是不相信民的。所以中国历来的传统社会里面，你根本不可能有秘密结社，很不可能。我所谓的秘密结社，什么小刀会啊、白莲教啊，那都是反清复明组织，那都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如果不是为了政权的目的，没有人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信仰的群体。举个例子吧，比如你们是一批书法爱好者，我们就专门来学黄系子，我们也练书法，结果没进朝廷批准，朝廷怀疑你们了，你们是不是谋反啊？可能呀，我不会学习书法交流一下了，但是你既然叫我谋反，我何必、为了学习书法掉我脑袋，那算了算了，我们不干了，那就很容易就一下就散掉了。所以除非有一个集团是敢不散的，给你拼命集团，本来就是组织起来给你打的，那你说其他任何集团中间集团是一个不可能。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基督教信仰的集团，这个集团呢，他没有政权要求，不会给你去拼命，他也不要推翻你，可是他要死死的守住自己的权利。所以以后来的中国民间任何团体，不是为了权，不是为了 power， 而是为了什么 right 权利，不是为了权利，权利和权利一字之差，一个是为了拿政权，一个是为了推翻，一个不是，一个只是想维护自己的良心自由，那就是权利了。可是这个权利，那你要知道，我为了这个权利，我哪怕掉脑袋都行，你说还存在过哪一种集团过吗？你看过去共产党只要主义争砍了我不要紧，可是他是一个权力集团，他是要夺取政权的，这还是跟任何的这个体育集团还是一样的。但是出来了一个基督徒团体，他没有政权要求，可是他却为了权力，这个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用任何宗教的名目可以组织这么一群人，为了自己所信的坚持自己的权利，哪怕受逼迫也可以，受苦也可以，哪怕死都可以。除了上帝有这个能力，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所以现在就上帝就这里打开一个缺口，这就是什么？以后因为你这个权利要的是什么？要的自由，强调的是自由，甚至都不是民主。你明白吗？这意思就基督教信仰可以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存在，但是这个不民主它至少要给基督徒有一个自由的范围，所以他要的是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因为他要传教嘛，一定要言论自由，把自己的心的体会写下来，那个传道的东西写下来，要出版的自由，还要一个集会的自由。教会就是一个集会，就是一个集社，所谓的集社、集会、出版、言论，所有这些自由其实是基督教信仰不来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中国人不懂的，这些自由根本没用的。为什么只有即改而起的，这不叫自由，这叫做这个拼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所谓自由，我想过中国人想的就自由散漫，就是自由吊不浪当，就是那个天高皇帝远你管不着，我做我的，这不叫自由，明白这意思吧？这个自由是为了真理来，所以真理不叫你得自由。没有基督教的真理的话，你根本不理解什么你要这个自由干嘛，言论出版社会自由干嘛，你为了杀头，你想既然你犯不着我嘴巴子，你管起来就算了，没有人会为这个事情是不真的。可是有基督教信仰就非真不可了，这就是为以后的宪政公民社会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基督徒将来，中国的基督徒是中国的第一批公民，到现在为止没有公民的，我们这种只有刁民、顺民、暴民，没有其他民了。中国就是这样子，公民就是表明自己的权利不是你政府给的，是神给的。公民的权利是监督你政府，他从来不会被你政府官吓坏吓倒。但是凭什么呢？除非他有更大的力量，拿到更大的 authority， 这更大 authority 除非是上帝。那我们下面呢，最后讲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教会面临的挑战。家庭教会它现在我们说从某一种意义来讲是非常伟大的，是上帝的大功，神的手才能汲取了一批批人，他们为着信仰的权利而坚持下来了。他们最大的是认为教会和信仰的东西必须是独立的，只能听上帝的，这是最宝贵的地方，勇气也是从这里来。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个中国的家庭教会没有问题，不但不是说它没有问题，反而可以说它问题很大。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什么呢？因为神的大功、神的能力是从神来的，可是我们被招的，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是带着各种各样的罪性来进来。可是就这么怜，神就这么怜你，继续怜你。他说我们尽管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问题，但是上帝还说不是属我的子民，还是我要的，我要带领他们。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现在我是说两个问题，自身，一个是教会自身内在的危机，自身内在的危机，一个就是真道的根基的问题。不错，家庭教会它首先在教会的形态上面，它维护了一个教会当有的模式，就是教会是听自己的元首的话，耶稣基督，以圣经为最高权威，这是没错。但是这个圣经怎么解，怎么来宣教，怎么来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教会因为还处在一个不自由的状态下，他们已经能够独立的存在，不登记在官方的三个教会当中，已经遭到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情况下面，那么政府如果再发现他不但是私自聚会，但是聚会当中居然讲一些话政府是不想听的话，那不是祸上加祸了吗？这个双重的危机。所以常常有的政府跑过来讲非法聚会，把他们解散，发出你们几个人，然后底下没下文，不会讲他们讲的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讲的时候他早已讲一些大概政府抓不住把柄的问题。这固然好，我也很理解他们这么做，但是不是长久之计。这样的神的全备的道你就不能展开了。作为是你是传扬神的话，你是时代的先知，你是要向罪恶悖逆的社会当中提起什么真正的这样子的这样的记录的。其中一个记录就是人们的对这个权力崇拜的心态，你这个权力背后的意识形态的种种的反对神的那种理论，那可能呢你传道人讲的时候怎么样啊，就不敢随便讲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工作政治的压力，他教会的组织形式不变形的话，他讲到的内容已经变了形。不要说在国内的家庭教会这样，海外的华人教会也是如此。你说现在海外华人教会有多少人敢谈家庭教会这么一个大题目啊？很多牧师不谈的，因为谈出来你要敏感，所以已经自动的叫自己约束自己。可是神本来是说那我们就是要刚强壮胆，要保罗他自己说了，他这样子人们就更加的放胆的传了，并不是因为他抓他以后就不传。所以这一点方面呢，我认为呢是最能够体谅的家庭教会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也是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下面会讲到他这个真正的信仰自由的完全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这样子一来呢，什么样的这个传道在家庭教会里面呢，最好讲呢就是圣说两分。这就是中国传统教会里面的一个弱项，一个盲点。他的信仰和文化是断然隔绝的，他只讲圣经，但是绝不联系任何的社会性的问题、文化性的问题。所以如果是在农村的基督徒里面还是可以的话，你城市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基督徒，你就显然就可以看出来你是绕着弯子在走路，你不敢去正面的去征战。那这样下去是教会就会不健康，教会不健康。所以在家庭教会里面更多的人是讲的时候呢，他不牵涉到任何文化使命的问题，他是不会牵涉的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受到伤害呢，就是因为是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是不公开的，不公开的情况下给很多异端造成了可乘之机。因为一个家庭教会，一个家庭教会大家都互相不来往，你也不敢来往，政府知道你们，他第一是不准你们合在一起联合起来，让你们彼此分开，然后在分开当中限制你们人数。如果你越听的话呢，你就像你人数在限制了，下面再限制你什么，你最后不聚会为止。所以有的教会呢真的是顶得住，可以，你说我限制人数，崔玄那么一个上海的一个牧师，这次我们在旧医院了，他说很多教会讲上面说我们现在聚会不能超过30个人，好像变成很多家庭教会的金规约了，自动 墙上，我们赶快走掉两个人啊。啊，那么然后你就要介绍新朋友进来，男再听也不行，我们已经超过了，否则会给我们找麻烦了。所以你有很多家庭要不你去找一找，找不到他们，他们就是这样子，以为是这样，这样子以来呢，他政府就更加可以去讲，好，因为你这方面你已经听了，对不对啊？然后就开始指你其他方面，啊，这个也不准他们，最后弄得很多人。非常的那个，因为他没有靠着上帝，他只是以为我跟你政府达成某种默契，我是靠着我今天那个机会，是靠着政府总算理解了我们，啊，因此我们那个机会，说起来这地方讲起来，上帝的恩典还要加上政府的恩典，两个做起来，所以他牢牢的守住政府给他的一些规矩，结果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但这样子一来呢，就隔绝一个什么呢？他不能联合呢。就造成很多异端传道人，他在这里讲的你在别的教会不知道，因此很多异端就出来了。然后因为他的秘密性，很多人这个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慢慢就变成教主了，因为大家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就给异端就打开了门路。家庭教会在真道上面呢，当然因为他还缺少一种神学培训的系统或者等等呢，他们老一代的传道人，他们常常对神学有误解，他们常常是教你们不要听神学，因为确实有坏的神学，但是坏的神学是要靠好的神学装备去说别的，他不是这样，他就说我们只要一本圣经就可以了，我们已经解经，他的基本的领受是圣经性的，圣经性不错，圣经性是纯正信仰的第一步，一定要背持着圣经，光是圣经性还不够，还必须把它整理出来，啊，应用人的常这种丰富的思维，把它按照这个圣经里面的，它里面谈的一个 topic 一个 topic 的，就是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把它有机的整理联系起来，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夫，2000年的圣经是上帝一次交付给我们信徒的一次交付的真道，我们要竭力的维护。可是但是教会是在文化当中顶住潮流的，2000年的圣灵的功呢，那是靠一代一代的敬虔信仰的神学家积累的，这是圣灵所做的功，你不能小看这部分。如果你对整个圣经的教导，你只有圣经的根基，你没有这个圣经的根基，你可以初步站稳，但是没有神学根基，你就抵御不了很多异端。什么极端的灵恩派啦，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各种，他也可以找到一些圣经的话来支持他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你很难，因为只有在神学里面才能搞清楚这个圣经的经文的解决和经文神学、圣经神学，还有蛇经学，没有这些根基，还有历史神学，然后还有这个整个的信仰2000年的教会史里面的教会曾经走过的弯路，曾经行过的异端，你不经过学习怎么知道呢？如果你学了，你就可以接受教训，你不会再走老路，再走异端了。可是你不学，你今天又走到了什么过去的异端当中去，你都不知道。所以耶和华见证就是过去亚流派的异端的在现代的复活，人家讲的就是第三第四季的亚流派，凡是异端他一般他不可能是连续的，他就会消灭灭了。可是正统教会的根啊，是2000年来是从来没有断过。异端呢，往往是横行一时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不经过教会的这个历史的学习、神学思想发展史的学习，你很难知道。所以这方面的真道根基非常重要。另外是不但是对真道的认识，也是对教会的认识。教会究竟是什么？因为是家庭教会了，所以你不能一个完全的一个组织形态出现，所以比较简单，但是这个简单是在困难的条件上暂时的办法。可是有些家庭教会的人有些人不知道，他以为这就是最属灵的了，所以有些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海外，看到比较教会里面比较有一些这样子的各方面的详细的一些不那个这个程序啊、章程等等啊，就觉得很不适应，很不适应，就觉得可能是不是不属灵了呢？那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是长期的在家庭教会里面这样造成的，这样的一种那个偏见。像有人说你不在家庭教会待过，你怎么知道啊？那我当然知道，很多家庭教会来的人跟我谈，那我们教会里面的李传庆传道就跟家庭教会来的，他说他到了信友堂要经历两个突破，一个是神学重要性的突破，一个是什么呢？教会的必要的机制架构建立的突破。 说这两点过去在这个家庭教会里面都不强调，也没看出来。没看出来不强调也是大家可以情有可原的，但是反过来觉得我们这样子是最最属灵的，那就这就是也会产生一种骄傲情绪。所以受苦是很可贵的，但受苦不是等于真理的自动掌握，也不是成为自己的可夸的资本，要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真道的根基和教会的合一，这两部分是家庭教会内在的危机。第二部分，家庭教会面临的挑战就是与官方三次会的关系。这是一场征战，这是一场有关谁是教会真正元首的征战。现在就是说有些家庭教会受到了这么样的一种待遇，就是说你现在来登记吧，你就登记成我们的这个三次教会，保证你就是完成一批手续，然后你过去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我一概不管。有些家庭教会在温州，我知道有些家庭教会就这样登记了，这叫做挂靠，就搞这个新名词叫挂靠啊，挂靠。但是这个挂靠呢是内部知道，外部呢他跟我们讲我们是家庭教会，你看还是家庭教会。对啊，他们是家庭教会发起的，起源是家庭教会，现在样子还是家庭教会，可是他内部已经有人跟政府怎么样啊，去参加三支的一些特别活动了，是悄悄参加，因为让人家知道也不光彩，他叫挂靠。这种挂靠呢是属实，因为很多人有些人他受不住这压力，觉得挂靠以后哎，真的是没有什么影响，然后再去劝说别人也来挂靠，你看呢，挂靠就没事了吗？你看你现在还是提心吊胆的，我们挂靠就没事，为什么没事呢？因为还有那些没有挂靠的，所以你没事，等到都挂靠了事情你就来了。所以啊，你聪明一点，你挂靠了就不要劝别人都挂靠，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都挂靠了你又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好享受了，你明白吗？就是这样子。过去原本的三次教会是享受不到挂靠的原家庭教会的待遇的，因为他本来就被控制，他绝对不会松。但是你又一挂靠，马上就来控制你，要吓死了。人家经常要挂靠，这不上升，这管着在哪了？所以他现在为了让这样，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识别。有我台湾来的或者什么，有些牧师就专门有，我听到有的名字我知道，不说就是了，带了中国的家庭教会到三次教会去说情，去挂靠去。还认为很有成就感，我这就不知道到背后还有些什么内幕就不知道。所以这个跟官方三次会的关系，这是不要打上这个一个印记，非常重要，不要被撒旦的所用，因为你一进去你就是变成什么，按照最好的说法就是你要爱国爱教了，本来是爱神什么爱人，现在变成什么爱国爱教，这是三次的纲领。你挂靠了，他虽然不来管你，但是你算是三次会属下的，那你就读读三次会的这个章程吧。他成立目的就是要拥护什么共产党啊、社会主义一大套，这个是整个三次会目的是以爱国为先的，所以爱国一定挂在前面。哪有这样的教会呢？过去希特勒搞过德国教会，就是要忠于德国的，这个都是要被神不喜悦的。教会是普世的，只能忠于他的唯一的元首耶稣基督，你不能把教会的这个真正的信仰就改过去。而且我们爱教还是个让步，你光讲爱国不行，我就是爱国会，这毕竟还是个宗教组织，你非得还写上一个爱教。可是我们基督徒谁说我们爱教的？我们真正是爱谁啊？爱主啊！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啊！所以简直是把我们的基督徒的独特的身份降为一般宗教身份。可是我们现在就哎呀，算了算了，就这样妥协，那就糟糕了。你要安宁吗？那你就可以这样做，可是在神面前将不得安宁，在人面前你可能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三，与政府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是一场维护公民信仰自由权利的征战，这是另外一回事。跟政府，我们说真正的家庭教会是不该跟三次教会打交道的，根本不要打交道，但是却要跟政府打交道，因为政府也是神设的。可是家庭教那个三次教会就不对，是一个完完全全不能称为是。好，我在讲到三次教会的时候，我在这里重申一句，我上次讲到里面讲座里面讲到三次会三次运动的真相，整个三次会的架构那是完全是反对神的， 是控制基督教的，是官方的，完全是用来压制，这个一定要开除的。但是在三自会架构下面的所说的教会，是不是都应该反对呢？那都不是，完全要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看，这叫三自会属下的教会。有的教会完全投靠了，那根本不是教会，他讲的根本全是上面的政策意识，那就根本不是教会了。有些教会有底子，他讲一部分圣经上的东西，他软弱，他不完全，我们还可以理解。也有些里面的人呢、啊，比较更加勇敢点，那勇敢一阵子就待不下去了，被开除。那好些人就是三次被开除了，特别是现在在国外学了神学的，差不多都后来就回不去了，那都不行，一看就晓得是不行这样子。所以这种我们要向他自己很高的敬意。所以碰到这样子，我们不是因为他的教会处在三次之下，我们就抵制他，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看。里面有爱主的传道人和爱主的弟兄姐妹，其中分几种，一种是软弱，知道不敢，我们要鼓励他；还有一种是完全不知情的在里面。你说神用不用三次教会啊？也用，有些人真的在三次教会信主的，也信得很对，不是不用，但是不说神也用，因此他是上面的，因为神用的是具体他的怜悯，不是用了他去看。神用不用巴比伦啊？当然用。那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该审判。巴比伦有没有好人？有，但以理，因为有但以理，巴比伦也不错，那就错了，明白这个意思吗？但以理是神摆在那里坚守他的道路，在巴比伦做见证的，所以这里面要把它分开了。不是说看到三支属下有些教会里面，哎，有些人怎么，他说我本来都认为三支教会就是，后来我就改变印象了，哎，说是他们也不错啊，因此三支教会也不错，三支运动也对，好吗？你越来越错了，就错离谱了。所以与政府的关系是一场维护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的征战。现在一个最大的征战就是要不要登记。我的个人态度是要应该去登记，登记肯定要去登记嘛。我从来不是说哦，我和牧师讲得很接力肯定不是，一共三种人，一种是中立，一种是绝对不跟政府做登记，因为不相信政府，他没有他们的道理，他绝对不登记，他觉得政府这个登记是假的，是那个。但是我的假的，你要跟他的打交道，让他这个假暴露出来嘛。所以我说，有些一去登记的不是不知道，登记到最后，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原来去的李光辉他们教会的守望教会去登记，开始说登记，在海外说你来登记啊。我们不能不能讲，现在讲家庭教会这也太不应该了吧？政府总是要登记，他总是可以吧？可是我们想法是把他这个登记好像在西方社会那种登记，把你当做一个社团登记去拿一点什么减税的利益等等的，不是？原来这个登记是先审查你的信仰，审查性的登记，不是权力性的登记，明白吗？西方是权力性登记，政府是不能不给你登记的，只要你合符条件，你是一个社团就得给你登记。可是他先审查你的内容和审查你的，是审查性的登记是违宪的，所以我们坚持的是权力性的登记，而不是信仰捆绑式的登记。如果信仰捆绑式的登记，那是绝对。所以你登记初级，他不告诉你他背后什么想法，你登记啊登记啊，到登记到最后每步都完成了，他最后给你封信，他说现在发现你们这个地方有这个三支会领导的教会，你应该归到他里面去，最后才告诉你那当然是说，这如果我们早知道，我们就不会这样子来找你国立登记了，因为我们跟他信仰不一样，我们怎么好登记在一起呢？就是你同样，他你们都是基督教嘛，哎，基督教我们信仰不一样，我们只尊耶稣基督啊，可是他把你们政府这个东西对信仰上都上，他也没话，这事实。他说都一样，你何必呢？我说到大家都打球，可是你打篮球，他打排球，他去足球，难道排球、篮球、足球就会都来一个什么都登记一个球协会可以不可以啊？你就尊重人家的不同的信仰特点吗？对不对？所以你在这里面，你不能政府说哦，我认为你这个信仰对，那个信仰错，你连什么信仰你都没有，你怎么好凭什么信仰对信仰错？你是无神的，应该讲无有神都错就好了嘛。所以你这政府不能站在教会的信仰当中做解释，啊，他来解释圣经，那是笑话嘛。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搞清楚。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有人说是不是现在好一点呢？从对话研究协会里面，我们就看一张表嘛，啊，他的2006年、2007年到2008年，2006年他有17个省的统计，迫害案例47，逮捕681，判刑17个， 啊，然后看2017年，他多了一个省一个直辖市的统计范围，他所谓统计就是你报过来多少，他就是这样子啊。从他案例60、693、16，你发现人数多了，到了2008年，两个直辖市都有案子报过来了，本来只有一个直辖市。从他案例，哇，更多了，不是2008年不是开奥运吗？开奥运，当时奥运的时候，中国当信誓旦旦的，就是为了更公开、更怎么样、更加那个，才给你开办奥运的资格呀。结果没想到开奥运这一年呢、啊，迫害最多。为什么？政府的担心最大，政府的担心最大。我刚刚讲那个守望教会，2006年开始登记，2007年两年都没死，2008年就有事了。8月份开奥运，5月份就来强行的要求他们解散。就是那当然他们这批人都是真的是我很感谢神啊，所以都是很有这个在神的里面有智慧，也不是跟政府硬上，但是出在自己的信仰上站得很坚定，态度是温和的啊，还跟政府打交道，结果僵持不下，政府只能放狠话，你们下个星期不能来。还有上次在军营碰到一个牧师，是另外一个新牧师，他说非法你们不能聚会了，他说你不聚会我们到哪去啊，我们把你封了哪里。他说、啊、你们如果要聚会后果你们自负。后来这个金牧师他就讲，我后果怎么自负啊，上帝负责，因为上帝说不可停止聚会，所以就来了，结果来了以后他们一个人还没出现，所以不用怕，不用怕，你怕了就那个了。他说如果，我说后来他是真的呢，他说如果他真的把我们封了，我们全部到街上聚会了，因为不可停止聚会，因为到街上政府就更害怕，你们跑到街上来这是算什么意思，对不对？因为你们不给我们这个地方嘛，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们和和平平的，我们在这里安安静聚会，你把我们赶到，我们看到上帝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们总得有聚会啊。那他说你们就回到自己家去，不可以啊，上帝讲的，那你还要我们信吗？他说啊，你们不准信基督教，这句话他也不能说。所以你要抓住这个真正的，真的是用智慧，也用坚定，也有温柔，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够把这个支持住，又可以看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需要继续为他们祷告，继续为他们祷告。然后我说第四个部分的家庭教会面临挑战，是与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关系。教会怎么样成为摆在窗台上灯、建在山上城，在中国专制的政治环境中，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上展开拯救灵魂、更新文化的属灵征战。这次那个汶川大地震，就是基督徒难得的一次浮出水面的行动，那里很多人就真正的打出耶稣基督才是你的真正的那个救主，这样子的，也是很多那个慈善的人就说，那神爱世人，你都拿出来，什么家庭基督教会都打出来了，这样子吸引了很多人，这是一次大的行动，希望有更多这样的行动出来，就让他们看到在这个诚信匮乏、假货那伪劣的情况下面，有一批基督徒的商人，有一批基督徒的那个学者，有一批基督徒的官员，他们真的是情愿自己做生意受损，情愿自己官丢掉，情愿自己怎么样的前途被那个，他还要为着真理守住他的城市，这个就会能够真的很摇撼这个整个的文化，使人家看到基督徒真的是。人们看到基督徒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他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将来家庭教会，如果这一步不突破的话，家庭教会很难在中国的主流里面成立，所以这个文化使命的担当是不可少的。最后，与普世和海外华人的教会圣徒相通，谦卑学习，继承千年来神在普世教会中留下的丰富属灵遗产，谨防各类异端及自由主义神学对教会的危害，致力普世教会在真道上的合一，也防止家庭教会到后来一下，哎呀，我们家庭教会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搞的，要是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这种不速的进入到教会去，不能谦卑下来，这也是一个危险，一定是以神的真道不受侵害，信徒彼此相通，然后使用这个上帝在普世教会里面给中国信徒所做的一切的好的方面，成为我们的学习的来源，这是什么能力了？那我就想呢，这个五个部分呢，就这样说一下。 好，我现在先收到两个问题，我先回答。当然大家有问题尽管尽快拿上来。第一问题是，当年葛培理牧师，就 Billy Graham， 大家知道他的名字了，来中国访问，在公开宣称由政府设立操纵的三自教会之神的教会，公开宣称是给共产党打压，家庭教会提供了名人的依据，我们应当如何自己端正，也帮助别的信徒不要被名人模糊了对真理的认识。好，这问题很好。他意思就是说，当年比利·格兰汉姆到中国来访问，当时要求讲道，那只能因为他是一个国际的大名人了，他的访问就变成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事情了。那么政府允许他来访问，但是一个条件，他讲道只能在哪里讲啊？只能在三自会讲，三自教会讲。所以他就讲了。那么他讲了以后呢，比利·格兰汉姆这一举动呢，就是受到了广泛的不满。那国际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福音派的领袖，是不是很多家庭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尤其感到什么失望？这问题怎么看呢？我倒是对别的国家他们的行为呢，我本人倒还是比较谅解，因为他如果真的要到中国来呢，他呢也只能以这个方式，主要是我们的态度要重要。他当时跟当时政府是啥，他可以，他也不可能，因为政府不给他安排，他就没办法做。他可以只在三自教会里面讲，但是他的想法就是借助他这样讲，不管怎么样，总算福音传出来了，这是他的一个想法，是吧？但是政府呢，确实也是受到了统战方面的效应。你看呢，比如说他们都肯定我们这个教会没问题，他来讲了，这方面呢，两者都可以讲是彼此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但是比利·格兰汉呢，还有一点别忘了，他坚持有一项，他一定要亲自访问采访王明道，表明他不是就是站在这个三自教会的立场上的，所以政府呢也不得不同意，所以他也访问了王明道，所以他是希望两者他都做。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我想既不要给别的国家他们多迷信，也不要认为他这样一访问就一定给共产党三自教会证明了，只要我们不这样想，他也达不到这个目的。而且我晓得别的国家内心是不会想给他证明的，不过他要这样做，尤其他的太太太想到中国来看一下了，他如果不这样子不答应来看看我，因为他太太就是宣教士的女儿嘛，所以这些方面我对他有这个谅解。只是我们呢，不要把他的个人的行动呢就解释为对他全体的这个三自运动的赞成，因为比利·格兰汉姆绝对没有公开讲过这个话，他只是在那个场合讲了道而已，讲了道而已，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想不必要把它抬得这么高，要抬得这么高，比利·格兰汉姆他本人是很不容易，也是被神大大使用，但是任何名人被神大大使用的，他都有也有自己的局限。也有自己的软弱，没有人是完完全全的，摩西不是，大卫不是，还有谁是呢？连保罗都不是，你说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不要把他看成怎么样，因为比利·格兰汉姆还有一件事情，福音派领袖对他非常不满，因为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一个就是那个 Crystal Church 的一个 Schuller 是有名的，这个说 positive thinking，他认为有些人不经过耶稣基督名的别的宗教也会得耶稣基督的拯救，问这句话问别的官们，你认为相信吗？他居然也点头，他说他也认为相信。这件事情是比那更严重的，结果众人大哗，就是这个事情被那，当然也被大家也知道，李培元牧师也把他引过来啊，大家也看得懂。好，谢谢。所以在这里面只是我们不要迷信名人就是了，名人也不见得每件事情对，虽然别的官们后来他年纪大了，他在有的场合下面，他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每个表态都对，但是后来就说他不去坚持，他主要的讲的对了，我们还是对他有相当肯定就可以了啊，我是觉得是这样。洪牧师回国认识一些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爱主，火热传福音，不怕受苦，但认为只要专心读圣经，对神学文化都不需要了解。现在各种异端对他们的困扰很大，发生了很多纷争，如何正确看待神学在信仰中位置，他们受到的困扰与不重视神学有关系吗？那当然有关系，我刚刚就讲了，就是个争道问题。不要把信仰看得太简单，他说我们只要读经就好了，结果后来发现有些异端他读经读得比你还多，而且比你还要熟，那你就给糊涂了，你就跟着他跑了， 因为你在这里解释解经，他说已经解经，他第一段经他就把意思改了，然后他是以错误的一段经的理解解释一段经，把另外一段经也解错了，再解再解，你都给他跑了。因为这个神学是有它的内在的规律和体系的，你如果没有进行这方面装备，你真的不能识别他在这讲些什么东西啊。可是有人就说否认三位一体，那么你因为哦否认三位一体，说他说啊耶稣基督像那个耶和华见证也讲他是我的主，我的生命的主，但是因为大家耶稣基督是被造的，第一个被造，上帝造他非常伟大，你怎么讲他伟大，怎么荣耀都坏了，因为你讲他是被造的，这就你再把他被造再怎么打扮都没用，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除了讲他被造没讲他别的不好吗？好，那你这样讲的话，耶稣基督神的身份给否定了，那你就拜偶像了，你称他为主，那还了得？被造的是偶像，你知道吗？他没想到这一步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神的思维经过训练的。那这就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老一代的传道也有他好的地方，但是我们继承好的地方，肯定他们好的地方，还要知道他们也有一些局限。这一章我没有感到神特别的眷顾中国人，我感到神眷顾的是韩国人。短短30年建成现代国家，中国人做了太多神不喜欢的事情了。中国大地江河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啊，很多贪污成分，愤青跟100年前的义和团相比也没多大长进啊，言行令人心疼。去年4月13日，华人去加国会抗议是极其不智的事实啊。回国传福音的时候，以加拿大口福，这是一个他就讲了这个，那么是这样子说了，这就是一个理解的问题了，这就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我认为神还是眷顾中国人的，但是这个眷顾不是说中国人犯的，眷顾不是说中国人在各方面四处方面表现很好，恰好错了。神眷顾中国人就是说，神让中国人看到没有他，中国人自己真的是就是如此的堕落，如此的犯罪，这个看到了以后，很多中国人就能在这种人的所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这边呢，神做的这个功啊，我觉得是对中国人有必要。为什么？因为说韩国人没吃这么大苦头，韩国人也吃很大苦头啊，韩国人现在是有些不幸啊，可是韩国人也是骄傲的，每个民族都骄傲。我们知道韩国虽然我们看起来啊，我们很多人他们这么巴黎巴掌大一块土地，可是他叫他什么，他叫大韩民国啊，他一点不认为自己是小韩呢，还是大韩嘛，对不对啊？那么你看连他都叫大韩了，我们自己中华民族大中华这个骄傲，他如果十倍的话，我们不是百倍嘛？所以当我们骄傲的时候，神击打，这个击打看来呢是真的是有必要。像日本人骄傲还没被击打下去，所以日本人现在信主人很少，是不是啊？日本人觉得哇，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光啊、哦！日本人不是作为中国人了，日本人作为是自己是日本人还有很自豪。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自己做中国人，实在是有自己很心疼的地方。这就是让我们的破碎，让我们的心灵真的是在这里不能再骄傲下去了。从这个角度上面讲，我认为是神的眷顾的开始。像日本他这样子，他这么多还是很硬的话，所以世俗的成就虽然是高，但是真正的灵魂失丧可能还是多，我是这样看的。基督教能否跟世俗政权和平共处，例如共产政权，真正的基督教跟和世俗政权怎么和平共处呢？要看这个世俗政权他自己对自己的权柄的权限的一个了解很重要。基督教永远不能和全权的世俗政府合成，就是完全专制，就是这个政府他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如果政府一旦想控制人们的思想呢，基督信仰永远是他最可怕的敌人，基督在这个地方就绝对不能让他。如果他只是他在思想上不控制，他才去像新加坡说的威权政治啊，你不能批评政府在这个或者有些权利啊，他的选举制度啊等等啊什么东西，你不能对这个怎么说，那基督徒还可以忍啊，基督徒可以不公开的去对你这个东西，但是基督徒他可以在信仰的方面他照样传福音，但是这种情况下他信仰也是会碰到一点的贴胶板的地方，比如说他对李光耀，比如说有些这个做的非常不满的地方，教会的先知就不会勇敢的站在这个时代的上面为社会的公义大声呐喊了， 这个也会受到限制。但是至少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一般如果你不是正面的村庄的话，他不在思想上规定的话，这方面的和平共处是有可能的，和平共处是有可能的。回国传福音的时候，以加拿大公民身份还是中国公民身份，哪一个更好？我面临着落籍的选择。回国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在神看来，可能讲你什么身份都不是最重要的，你是不是一个为主能够奉献受苦的心智才是最重要。因为你再说，我们说我们现在这里落籍了，但是人看来看去你还不像一个标准的加拿大人，看起来还像个中国人嘛，对不对啊？你想来想去还是关心自己的故土的一切，况且你回到中国，人家也不把你当作是一个洋人看待，你也不要把自己多去看成自己是洋人。所以这方面我认为并不重要。当然从某种方面你不入籍的话，你回国肯定方便，对不对啊？现在有一个最不方便的那个护照，就是什么护照啊，就是中国护照。这个就是只是你拿了别的护照以后，你到中国去是最不方便，可是你拿了中国护照回中国是最方便的，那是肯定的。你到其他国家的不方便你就牺牲一点嘛，对吧？在这种情况下面，你为了回国传福音方便的话呢，那你就坚持拿中国护照。那中国护照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被抓的话呢，他们对你可能不太留情啊，你要做好受苦的打算。如果你是加拿大人的话呢，他稍微顾忌一点，这是肯定的。因为他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你是不是哪一国人，但护照给他还得认下，这个还得认下。然后加拿大大使馆一定啊，你有这个权利，24小时加拿大领事馆一定要介入的，他不介入是违反两国的这个邦交的这个，对吧？这个你就多一层这个保护了，至少外界世界就知道你啊。洪牧师，我有一点不服气，佛教徒和其他信仰者都有坚持其信仰的这样子的一种信仰的一种什么啊，都可以坚持其信仰，这样他们和基督徒有何主要分别？你的不服气就是好像政府对这个佛教徒倒是挺宽的，是不是？好像他们的信仰你的那个政府没多干涉。对，从信仰上角度讲，佛教徒对任何政权都不会带来任何的威胁的，哪怕是全权的。因为为什么呢？佛教徒是完全是就是避世的，他不会在政治文化方面他有任何的这方面的教育上面的。所以政府呢，如果觉得你一定要一个政治信仰的话呢，那么最危险的信仰就是基督教信仰了，最不危险的呢可能就是佛教了，然后到佛教跟民间迷信打成一起都没关系，反正你到时候拜拜那个财神赵公爷啊，说什么这个反正也符合现在又要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国策，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所以你不要不服气啊，对于那个，所以真的这个地方，因为佛教徒是不可能为任何国家在民自由方面做出贡献的，所以现代的自由国家一定出现在什么国社文化里边呢？基督教的国家里面。佛教你看，佛教可能会反暴政，我也同意，太暴了他可能这不是说那个缅甸嘛，很多佛教徒出来反对，因为佛教徒还是比较平和的，你太暴也不行那么但是他只要不暴政呢，他最后不会有进一步的自由方面的这方面的选择的，所以还是暴政还会继续进行就是了。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目前的处境，全世界基督教会的最高机构或领袖与中国政府这接触当中有对话政府是否有过对话或实际行动，以改善8000万兄弟姐妹的处境，为他们争取权利。建议请在本教堂高处要装追光灯，把您的位置照亮一下。哦，可看得清你的表情。哎呀，就灯比较暗啊，这上面的。OK， 表情如果被神所用，那就可以来照一下啊。被神所用，如果不被神所用，你看不到神的荣光，最好还是不要照好的，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正是这样的。关于那个中国家庭教会目前处境，全世界的有没有啊？有啊，每一次都有， 每一次其实过去这个也借助教会里头和西方国家的元首，这个海外的基督教领袖那是总是要给这个布什总统啊或者什么都提供一份现在有哪些基督教的领袖被关在牢里的。像比如说王明道是谁下令释放的你知道吗？是邓小平。邓小平怎么知道王明道？因为是当时的卡特总统啊什么都把这名单摆在他的桌子上面啊，是这样。而卡特怎么知道呢？当时海外的基督教机构就给他啊，这个比如说袁湘臣啊，或者是林献高啊，这些名字都在这个名字上面，会记得救援名单上面，救援名单上面。啊、不过只有这一次，希拉里到中国去的时候稍微有点变调，他说我们不要让人权的议题来干扰，要跟中国进行的关于这个经济危机等等问题，这个人权就变成干扰了啊，这个是。这个变调，我是觉得是这个西方政府是在道义上面滑坡的表现。从这个角度上面就暴露了，就正好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其实西方要坚持人权的话，不是为他利益。为你坚持六四的时候，大家知道，后来西方后来就等于很多经济项目，西方都撤资或者什么，他损失很大。当时最快要跟中国重新搞贸易，大家是哪一国家？大家都是日本嘛。日本这方面不是这样的，所以西方损失蛮惨重的。当然中国也受到损失了，因为他自己在六四事情以后是这样的。如果你要从国家利益来讲啊，那就根本不管你人权，只要你跟我做生意就可以了。所以提人权是多此一举。当年的时候，这个西方的商人看到那个宣教士说反对这个鸦片传福音，他最恨了，因为你这样子来就造成中国人的仇洋情绪，你仇洋没关系，仇到他的洋货就有关系了，他卖不出去了，到时候他受损失了。所以从利益来讲呢，你最好不要谈信仰，不要谈人权，跟你统治者合作，那统治者最开心了。你谁跟统治者合作，他就认为你是爱国商人，因此政府的条件就优惠一点，就更好一点。所以下面一个问题是，中国家庭教会像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他们之间交流有限，比较容易偏离正道，将来中国家庭教会会不会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会，不伦不类，一盘散沙？这个担忧是有道理，所以我们要讲，我们要为此祷告。但是相信神的大能，家庭教会的主流是神兴起的，神保守的，各种各样的走到异端的偏向的总是有的，也不要大惊小怪。但是我们呢，希望我们在海外的，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海外的资源，我们在这里面要表明，我们也要一样有受苦的心智，在家庭教会他们需要上我们提供帮助，在受苦方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刚强勇敢，付出代价，这就是神的美意了。所以你海外的教会，海外的环境有它的长处啊，家庭教会有它的不足之处，但家庭教会有它的很大的优点，是海外教会缺乏的。神的美意就是要我们圣徒相通，一起来到他面前，把荣耀归给他啊，这就是我要今天要讲的。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现在的家庭教会，城市的家庭教会啊，他们的神学素养水准是不能小看的。比如我这里拿一本杏花，他们是季刊杂志，水旺教会的，他编的是非常高的水准。他里面的神学不但是抓住神学，而且抓住是改革宗神学。现在改革宗神学成了家庭教会的年轻，特别从温州教会开始，因为唐牧师的时代是家庭教会的第一号受欢迎的时代，所以他这样子把改革中的神学上有神的美意的这个建造，所以资讯的交流呢是起了很大作用。虽然是组织的交流受限制，资讯的交流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在神面前献上感谢。